今天我们来介绍的题目是天主是谁。下面有四个子题。第一，天主不是谁。第二，人不可能完全了解天主。第三，天主是奥秘。第四，心是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今天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个子题，天主不是谁。天主是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们必须从自己对于天主的经验来选择自己心目中的天主的形象。有的人觉得天主像君王，有的人认为天主像慈母，他究竟是谁呢？天主是一位艺术家，天主喜欢相意，天主喜欢美，天主喜欢和谐，天主喜欢相意中的有合一。这位天主在做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并且邀请我们大家都来参与。我们不应当太快地问天主是谁，我们要先体验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天主。天主是谁？有些人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许多传统的佛教徒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会答不上来。对许多的人来说，神不是人格化的，神根本不是谁，而是一种状态。同时，现代人也不喜欢这样问天主是谁，他们喜欢问神在做什么，神是如何运作的。因为现代人对于如何比什么有兴趣的多，或许现代人的心态想操纵事物，制造东西，因此对于事物怎样运作比较有兴趣。这个正是我们天主教徒必须面对的问题。至少先不要问天主是谁，也许到头来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要回答这一个问题。但是先要问天主在做什么，天主是怎样运作的，那是基督徒所关心的。希望基督适合于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那也正是在天主教内所了解的基督。它是为所有不同的文化而存在的。天主在做什么呢？首先，他是赋予生命者，是一位创造主。天主是造物主，因此天主的行动是永远给予生命，而不是给予死亡。天主是生命的主，因此当我们看到世界上任何的生命来源的时候，那就是天主的语言。天主是救赎，天主的行动总是能够治愈破碎的心灵。这个破碎不是天主造成的，是我们自己在生命中造成的，或者是他人在我们生活中造成的。天主的行动是救赎的行动，救我们脱离生命中的困境。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主想要为世界带来合一。带来只有天主才能带给世界的合一。我们把它叫做天主的和好行动。这个和好行动非常特殊。天主努力在做的事，只有天主能够做得到。那就是在相义中，借着相义求得合一。这就是天主与人的不同。当人类想求得合一的时候，用消除彼此的不同来达到。军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每一个人步伐一致， 服装一样，在整齐划一中达到完美的合一。集权的国家也是划一中合一的好例子，他们鼓励人民想法一致，谈吐一致。有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也明白了如此，想要借着划一使人合一。然而天主想要做的，也只有天主才能够做得到，是借着早已存在的相义，并且在这相义中给世界带来合一。所以天主是创造的天主 creative， 救赎的天主 redemptive， 相义中合一的天主 reconciling。 天主是位艺术家，一家之主，也有人想天主是位国王，是一位判官。这样的天主形象对我们是有助益呢，还是带来困惑呢？我们心中必须要有天主的形象，我们并藉着天主的作为认识他，但是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天主的形象。因此第一个形象就是天主是一位艺术家，天主喜欢心意，天主喜欢美，天主喜欢和谐，也就是在相义中的合一。这位天主在做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并且邀请我们大家都来参与。当我们祈祷与天主谈话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对天主的形象。我们必须以对天主的体验来选择自己心目中的天主的形象。所以我们不应该先太快地去问天主是谁，我们先要体验我们生命中的天主。我们要先体验我们生命中的奥秘，体验自己身上被治愈的奥迹，体验生命中的破碎已经获得了修补，恶魔已经被赶出我们的生活，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最后我们体验和谐。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文化都注重和谐，当我们体验到自己与他人的和谐，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就是体验到了天主。如果说我们要称呼天主，不需要直接用别人的称呼，我们要用自己对于天主的体验来称呼天主，正像耶稣基督称呼天主为父一样的道理。我们在生活中体验到的爱、创造力及治愈，这是每个人都有的经验。怎么知道这是否来自天主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这个体验来自生命，那一定来自天主。如果这个经验真的治愈了你，那就是来自天主。如果真能够统合你的生命，不仅仅在你内的生命，也统合你与他人的生命，你就可以说这就是来自天主。那么怎样可以跟天主建立关系呢？跟天主建立关系，首先是跟天主在世界上的行动合作，也就是跟天主合作，给予生命而非给予死亡。跟天主合作就是治愈人们心灵的创伤，而不是给予人们更多的创伤。更重要的是给人们带来合一，而不是带来分裂。它不仅能够使不同的种族合一，不同的社会地位的人合一，不同的年龄的人士合一，使人们更尊重天主，安居乐业于这个美好的世界。反过来，如果我们不统一人的来源，破坏种族和谐， 破坏居住的环境，就会使自己与天主疏远，或者减弱与天主的关系。我们就破坏了与天主的关系，中断了与天主的关系。如果一个人能做善事，就会对生命究竟是什么有一番新的领悟，新的觉醒。因此，如果我们不仅从理智上，还有从别人那里，从别的宗教人士那里学习，他们也在谈到与神的经验，尽管可能与天主教徒说法不同，但是他们也在经验与神的关系，就是创造与和好合一的经验。你看，那才是真正的考验。如果没有天主的话，差异就造成了分裂；如果有天主的领在，差异便成了建立合一的材料，而且比任何人所能建立的合一更加伟大。信仰是一项恩宠，是天主的赐予，它不是自动发生的，也不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信仰天主不是静态的，信仰是一个行动，是一个人生命中持续性的态度。如果按照圣经的说法，信仰可以是一种回应，对天主行动的回应，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新的觉醒，不一定是新的知识，而是对新生命的新的觉醒，对生命新的承诺。这个承诺是关心其他的人的尊严，关心正义与表达同情。第三，它也会给我们生命带来新的行为方式，它打动我们的心，也触及我们的双手，能让我们以新的方式与他人来往。所以一定要从经验出发，你就触及人人可以谈论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从思想出发，尤其是如果这些人的外来的文化或者思想，立刻就产生了冲突，造成了分裂，也会产生一种强迫接受这种思想或者反抗这种强迫的情形。所以我们要祈求公义的天主，唯有他能够统察肺腑与人心，求天主将生命的道路指引给我们。天主如何引导人呢？天主主要是透过圣经来引导我们，圣经是我们信念与行动的基本的准则。如果我们了解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必能够好好的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接受天主的带领。天主从不凌人反其道而行之。其次，天主的引领来自教会的教导和来自个人对于天主的认识。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天主所喜悦的，而什么也是天主所不悦纳的。每天与天主同行，凡事向他倾诉，与他分享，这是别无他法的可以取代的。如此一来，你将经历天主的指引与纠正，并且渐渐地了解天主的旨意。这种关系需要长时间的培养，不是瞬间即成的。你的心窍如果经常使用，并能够敏锐地分辨善恶好坏，因此灵修的成熟实在是接受引导的重要的基础。得到天主引领的第三个关键，可以从圣经真言书上寻见。 你要专心仰赖上主，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的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认识天主，并且要绝对的信任他，好让天主的主权反映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在你一切行事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这是圣经的话，其范围包括我们的工作、家庭、精神生活、休闲娱乐，这一切都应当由天主来掌权，切勿依赖自己的聪明，不要依赖自己过去的经验或者过多的自信心，让他带领你。要得到天主的带领，必须具有圣经的知识、教会传承与教导，还有个人对于天主的了解，并且知道如何每天与天主和睦相处。最后，你需要被圣神充满。圣经上说，凡是被天主圣神引导的，都是天主的好儿女。耶稣也说，圣神将引导你明白一切真理。圣神透过偶然间浮现在你脑海里面的圣经经文指引你，他透过奇妙的安排将合适的人带到你的面前，接着忠告劝导来指引你，也透过环境来引导你，但是你必须先让圣神充满。我怎么知道天主在对我说话呢？我们无法确定是否天主跟某人在说话，除非那个人已经长时期的注意到聆听天主的话，也对他所听到的加以验证。这种人已经习惯于辨别天主的声音了。然而，也有许多人没有这种经验，却认为听到天主对他说话。这些过敏的人常常有模有样的表示，天主告诉我这个，天主又告诉我那个，似乎他们每一个思想想法都来自天主的启示。天主通常不是这样做的，没有错，他会对我们说话，但是却不是某些人所指称的那样日日夜夜滴滴不休。圣经上说，我们可以观察某人所言是否应验，来辨别这个人是不是先知。这不单是一个实际的试验，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培养灵修的悟性没有捷径可循，你必须学会与主同行，学习分辨他的声音，否则你就会把自己的声音误认为是天主的，或者听到这个世界混乱的嘈杂声。我们很容易把这种声音混杂在一起，但是通常天主是一个安详和和的微笑的声音向我们说话。要听到天主的声音，需要花时间多祈祷来等候他。我们要如何听到天主的声音呢？花时间与天主相处吧。最后的目的不是只是从天主的指引，而是要认识天主。天主有时候让我们难以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要测验我们是否真心。我们愿不愿意摒弃某些罪行呢？我们愿不愿意弃绝那些扰乱人的事物呢？我们愿不愿意全心全力来寻求他呢？有些人只希望很快的摆平自己的难题。天主啊，请你告诉我如何在这次交易当中赚钱，赚了钱下次再来找你，然后就没有话说了。然而天主要我们带着敬畏和顺服的心来亲近他，他不单要替我们解决难题，更要改变我们的心情。 好，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次第二个题目是人不可能完全了解天主。